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开始圣经的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上节课在我们讨论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的经文中，我们说到了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把义、称、信、因四个字都分开解释了。那我们仅仅从字面去抠它意义不大，因为语言呢、它是有限的，也就是常说的那句话叫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边界。好在我们有圣灵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指代、借代，以及我们有属灵生命的印证，来对神的精妙的旨意做尽量靠近神旨意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和领悟啊。我记得在上节课临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既然什么都是神定的，那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我解释了一半，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什么事都担心这件事我没有做好我就失去了救恩，我就失去了神国子民的身份。在这件事上我们既已是他的后嗣，就不会因为我们行为上的一些不端而被夺走。如果我们从心里是信的，这个救恩是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的。飞鸟上节课也列出了雅各书非常直白的经文，大河把这个经文读出来，他们二人所谓成为一派啊，
对，
行为派
联盟
那么在这个上面到底基督徒该怎么行呢？基督徒是不是就只要我信了我就躺在床上睡大觉，反正我信了门票到手，对吧？我之前说过，我说如果一个教会教导他的会众，你信耶稣是因为可以去天国，那么这个教导是不完整的。
你刚才说，就是如果我们把去天国当做我们唯一的目标的话，哈，好像就是
或者当为首要的目标，我认为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总是说有广义的意思和狭义的意思在里面。对，如果我们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说是我们为了去天国，是因为我将来我就不死了，哈，因为我现在是面对着死亡，对吧？
得永生嘛，
得永生，对吧？如果我说我去天国，是觉得有一期大河还在说，就是说比如说黄金铺的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的向往的话，如果我只是因为我爱金子，我想跟随耶稣的话，那他显而易见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但如果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想得永生，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将要面对的死亡都不能够正视的话，我觉得这一生活的就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向往天国的，我们是真的是要向往就是神他所造的那个完全完美的无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他也是对的。
我想强调这样一个逻辑啊，信耶稣能不能去天国？能啊，而且是唯一进入天国的
道路的
道路，对吗？
对。
但是信耶稣如果是为了去天国的话，这里面就会很苦的。因为如果信主只是为了得永生的话呢，人就会一直担心救恩是否会失去。是不是？那么甚至就要陷入一个行为衡量的陷阱。就是我要一不停的看我的行为，我做到90分是神你的及格线呢，还是85分呢，还是70分呢？但是如果信主是因为基督是主，你认你爸是爸是因为他就是你爸呀，他不是因为他能够给你财产，不是因为什么东西，
没错，
对，这就叫单纯的信靠，
对，
而不是交易，
对，
对吧？所以信心的本质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是出于对基督的真实信靠嘛，
而是他原本应有的样子，
对
对。
所以因为我们总是担心失去救恩，我们就会不停的觉得我在世上要如何行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信仰的动机是我要得永生，那我关注的点就是我是否得救了。 会不会失去，对吧？那么对神的信靠建立在回报上，确实让我们陷入不安和律法主义。
嗯，
说的完全正确，
是吧？好，那么基督是主，所以我信靠他，我愿意顺服基督，信靠他的恩典，因为他是主。我只是信他是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很安全的。那么信仰是建立在基督身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是否得救上的。
嗯，
对。
好了，说那基督徒就包括你们刚才说的雅各书强调的行为，以及基督徒的行为，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信最后得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投射。
对，
只要我们讲清楚，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荣耀主。当时有人跟我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就是为了荣耀主。
嗯，
我当然嘴里得说阿门，但我心里就想，主那么需要我荣耀吗？
嗯嗯。
但实际上，当我整个的信心建立完整的时候，我就慢慢明白：第一，这个并不是说啊为国争光啊，为集体争光这个意思。主不需要我们争光，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
嗯，
是万分的荣耀。好，主是万分的荣耀，主的荣耀就像光一样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作为我们站在主的那边的人，我应该什么？我应该把主的荣耀在我的身上完全的反射出来。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对。
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你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主？就在这里。
嗯，
对。
第一，不是说你为主加了光，
嗯，
是主本身就是无限的光，你做的只是尽你的本能把主照射在你身上的光反射出来。
对。
这就是你荣耀了主。
嗯，
如果这是你的人生信条，这是你的信仰观的话，你不会去操心这个得救了那个没得救，今天失去了明天得到了。
嗯，
你不会去操心我该不该有好行为。你荣耀主啊，你靠什么荣耀主啊？你不是靠嘴荣耀主啊，对吧？你肯定是靠你的生活，你靠你的做光做盐。当我们在某些地方进入一个纠葛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是我们的出发点出了问题。
嗯，
你们还记得咱们教会有一位大哥在查经班，他说哎，我到了天国我不求好的位分，给我个门房干我干干就行了。当然门房太重要的工作啊。
嗯，
其实这里头映射出一个，就是说我只要能达标就可以了。
嗯，
但是圣经说你要一生荣耀主，不是达标啊。你就是一生荣耀主，你没有什么达标的，那就是该你做的。而且难吗？不难啊，他照在你身上你反射出去就行了，你只要不要亏缺他的荣耀啊。所以说我们所有做的就是对神的荣耀的一个积极的响应。
嗯，
对。
刚才阳光说你只要反射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来描述，就是说其实你只需要不拒绝，就是我们引用圣经里面的话，就是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却拒绝光。
对的，
对，
对的。
嗯，另外我觉得就是阳光一直在引出来一个概念，但是他刚好跳过这个词了，就是本分。
嗯，
对，
对，这是我们的本分。
对对，
而且是神造我们的原意。
对啊，你刚才刚好用本能，也没有用本分这个词，就刚好跳几次跳过去，给我机会补充了。我就觉得，因为圣经里面也说，我们其实原本是，陶匠的器皿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对吧？那么你原本是造出来就是一个花盆，如果你拒绝成为一个花盆的话，那我就觉得你这一辈子被造出来就是无用，你这一生的活的这个意义就失去了。
对，
那么我们被按着神的样子造出来，原本应该是在我们身上向世人散发出神的这个荣耀。
对的，
这是我们生存的意义。
荣耀神，荣耀神，我们天天说荣耀神。
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时候往往就跳到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用语里面，我们不停的说本分本分，但其实我们用世人的话来，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对啊，
你这一生活出来就是要活出神的样子来。
你看我们用了三节课来讨论哈，大家好像开始就觉得我提到的那个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决定一切，好像显得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哈。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你的意义不但有，而且你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你发现了吗？
嗯，
就是你不用靠着这个工作和这个做事去赚得救恩，而只是为了荣耀神。你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嗯嗯，
如果你是为了赚得救恩，你势必会说我加班了吗？我尽心了吗？我成绩合格吗？如果有一个失误会不会就失去呢？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一直是在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里面赚得赚得赚得，在人和人的这种败坏了的关系中间，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就带到了我们和上帝的。回到今天的经文，小西刚才说了一句话振聋发聩。
嗯，
他说这时候是神第一次对亚伯兰说， 因他的信称义，对吗？
嗯，
亚伯兰在这时候做了啥？做了啥？
啥也没做，
啥也没做，
啥也没做。他说他信了，上帝把信心放在你的心里，而且你接受了这样的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了。
没错，亚伯兰其实从一开始离开乌尔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了呀。
对呀，
对吧？让他去的迦南地，他就去了呀。
对，
上一节经文里面就是，阳光不停的引出一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上帝把这个信放到你心里了，还是你自己得到的这个信的这个源头的问题，对吧？我就虽然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说看你为义，但是在上帝眼里，亚伯兰从始至终就是一个义人。小西在上节课也不停的说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读经的时候陷到一个小的一个局里面就出不来，我们总是看亚伯兰是一个义人，然后我们就总时候就说，哎呀，亚伯兰是信心之父，我离亚伯兰差得太远。
嗯，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看见亚伯拉罕是由亚伯兰这样一个其实是身上原本一点义都没有的一个罪人被神拣选，然后并且带他，小西上节课不停的说，神不停的就用爱去陶造他，用爱去包裹他，然后不停的跟他说话，这样的话亚伯兰才最后成为了亚伯拉罕，对吧？那么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也一直在这一生中间不停的好像被人说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在某些上面是不如别人的，好像道德水准不如他等等之类，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我们有确据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最终也会如亚伯拉罕一样最终成为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因为上帝是他是把他一步步带出来的。
在创世纪七章的时候，因为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时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嗯，
挪亚呢，他听了耶和华的话，他开始造方舟。
嗯，
然后到他进方舟，他一直真的都是信，所以英雄榜上也有挪亚印着信。
嗯嗯嗯，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
对，
阳光讨论了荣耀主，小药理问答第一问就是这个，
嗯，
就是人为什么而活，就是为了荣耀主。今天这节课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我信耶稣为得永生，为进天国。我觉得他跟马太福音六章里面神问那个年轻人，耶稣跟他说把你什么都变卖了，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在第二十一节，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
嗯、
所以对我们这些哈正在亚伯拉罕走的这个信心之路上，在这走的过程中呢，我现在发现哈，我们每个人信的当初其实说起来是要永生要天国，其实跟财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认为天国是最好的，所有财宝都在那，不用我们再挣了，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然后永生也是我长寿嘛，永远不死，我们就理解成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
因此，其实我们的心在那个心呢，核心还是我们自己。
对。
因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信耶稣，我们不可能是荣耀他的。
即便在那个某一个定义底下看起来是正确的一个天国也好，或者是永生也好，其实把它
我们是偷换概念的，
对，没错，
对不对、嗯、我们是荣耀，怎么荣耀神，我们反射神的荣光，
对，
像摩西、
嗯、
这个是很典型的在旧约时代、啊、
嗯，
但是新约时代到结尾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进入圣城的时候，
嗯，
我们其实是那个圣城里的荣光的一部分，
嗯嗯，
就是当我们真的以荣耀主为我们一生的目的而存活的话、
嗯、
而存在的话，我们和主耶稣越来越合一，最终我们也是成为他荣光的一部分，进入圣城的。
嗯嗯嗯嗯嗯、
首先呢，就是刚才各位提到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或者说是天上的黄金街啊什么之类的、嗯、我还要重复以前我的老在说，我说世上这个黄金街对我一点儿
诱惑都没有，
诱惑都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咱们可能在教导上形成了很强烈的一种功利性，
嗯，
就是信耶稣了以后啊，后边你就进天国了，你就不死了啊，走在天国的街上全是黄金铺的路啊。 咱们这样是不是真是去荣耀上帝？
为荣耀神而活，
对，
还是我们自己有节目。
对，
所以我就想提呢，就是说咱们包括咱们每个人今后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做见证的过程中，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荣耀主是咱们基督徒的责任，而且咱们去天国也是因着咱们要去
荣耀
荣耀主才是去天国，就是咱们就相当于天上的那些星星，除了恒星自己发光以外，行星是不发光的，但是行星它反射了恒星的光亮，
没错，
是吧？咱们也是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应该去反射上帝的荣耀，
就是我们别做黑星就好了，
咱们别做那黑洞啊
对，那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对，咱们
神的荣耀全部吸走了，
对，所以呢这是咱们信耶稣的根本目的，当然了咱们要看到的是咱们信耶稣是因着咱们是罪人，咱们的罪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功德呀，自己的行为呀，等等等等，就是靠自己去洗净咱们的罪，获上帝的赦免。咱们之所以信耶稣，是因为耶稣能够洗净咱们的罪。
嗯，
这也是咱们去信耶稣的另外一个目的。正因为咱们洗净了罪了以后，咱们才能反映上帝的荣耀。
嗯嗯，
否则咱们就成了吸光的那黑洞了。
其实耶稣本身是谁？
嗯，
是我们要信的。
嗯，
就是相当于我们信永生和天国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目光从神身上就移开了。
是，
但是你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哈，有没有这样步骤呢？比如说哈，教会办个学英文的班啊，教会有一些爱宴呢，会不会吸引一些人来呢？会的，可能开始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对，
但是教会的教导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福音教导，
对，
而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没错，
你为了让一个赶着水牛去耕田的农民伯伯走进教会，你可能写信耶稣得永生，
嗯，
没有问题，对吧？
嗯，
之前的教会门口就是写着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来了以后，你应该告诉他耶稣是谁。
嗯，
对，
耶稣，我们为什么信他？
对，
那么主耶稣基督拣选的这些门徒。说你放下你的渔网来跟我走，让死人去埋葬死人，
对，
你来跟从我。所以说你要跟从谁，是他比你有主权，不是你选择了福音，是福音选择了你。
嗯，
你的好行为也是因为福音选择了你，
你
有
才有
好行为。
对，
对，
刚认识教会啊，不能说认识真理，只是说认识教会的时候，有些人来跟我讲的。当时是我对教会几乎是不了解，只知道教会有时候会有饭吃，这是我知道的啊。那是刚刚移民过来嘛。那么那时候的教会的人给我传达的信息什么？快信吧。
嗯，
信了以后是天长蓝水长绿，逢凶化吉，你要什么有什么。
这样
啊，所以这么一来就把我就从一个啊大街上的那么一个人就带到教会
了。对对。
因为我从进教会的门到受洗3年，
嗯，
在这个当中我就深刻的体会到这种功利性质的传福音真的确实是把人给带偏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吧话有两说，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教会某一些活动它其实是产生了作用，只不过我们是希望就是总是得到全备的福音。
对，
然后最好就是说不要在我都已经在教会委身多少年之后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所有东西还都停留在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鸡蛋的这种的基础
的
水平上面。
对，
对吧，
对，
我们应该知道信耶稣是因为他是当信的，他是谁。
对
对
对，
刚才杨光说了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如果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是轻松的，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个东西。
嗯，是的，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目的去的，在我们的心里头啊，它自然而然有这么一个秤，就是说你让我付一个代价，
对，
得到一个结果，为了这个好的结果我愿意付这个代价。注意啊，这个代价是啥？是信耶稣。
嗯，
为了得永生信耶稣，代价是什么？是我不愿意做的，没有一个代价是你愿意做的。
嗯，
我的钱不愿意给别人，我的时间我不愿意给别人，我的工作我不愿意给别人。
对，
如果他和我没有关系的话，对吧？我愿意给的就是我愿意奉献的人，或者是我爱的人，对吧？好，但是我信耶稣，不是我愿意侍奉他，不是我爱他，而是因为他可以让我达到去天国的目的。
对，
好，那我在做一切为他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我是在苦挨的。
是啊， 因为世人啊，包括我在内，做什么事儿自然而然要衡量一个投入
产出比啊，
产出要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
要评估这个，
是的，
是吧？
所以说
啊，
我们就会最后算计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能够尽量晚的信就尽量晚的信，只要能得到那个
门票，
门票，好像我早信就吃亏了，好像你信了耶稣，你又要花钱，你又要摆精力，对你是一吃亏的，你就是为了换一个永生嘛？那永生最后一刻，你信也能得到啊，对不对？好，那就最后信，这真的是一个。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新约中对律法主义者有这么大的一个，因为他教错了人呢，真是，这就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照在这些可怜的可憎的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应该反映出神的光辉来，现在人开始跟神做生意了，对吧？而且假定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吃亏的，所以说我这亏吃的越少，我只要能得到这门票就越好嘛。这就是成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在计较，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不是救恩会失去啊，是不是普救论呢？我就说一个孩子突然知道了谁是他的爸爸，他一直是个孤儿，他一定不问这个人他的富贵与否，他的权势与否，他第一件事就是回去。
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文中哈，大家分析的都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哈、
啊、
就是借着刚才大和他所举的那个例子，因为我是跟他在一起的，那我当年也是充满了这种交换交易，去进到教会里的。我现在回想哈，这么多年，甚至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比大和的交易还要赤裸裸。但是呢，今天回想起来哈，我后来也一直把我得救那么晚来说成是教会，但是我今天在经文中发现。这个责任其实在于我们自己，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个自由。
嗯，
怎么看呢？就是今天我们讲过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亚伯拉罕。
嗯，
回想神在招他们出来的时候，没有说你们得永生，那个时候只是呼召他出加利利的乌尔，只是让挪亚建一个方舟，甚至都不说理由。
嗯，
但是两个人怎么就能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了？
嗯。
其实现在我回想呢，就算是我们为了交换，为了利益，这也是神拣选了我们以后，他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思，他允许我们这样。
对，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真的是我们应该去，就是后来神说到，他是道路，是真理，
是生命，
是生命。
嗯，
对。
我们到今天读了这些话，讨论到这里，我们才想到那时候教会有很多人邀请我们去读经。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挣够钱，
嗯，
哪有时间去读经啊？
嗯，
所以呢，劝听众们，如果真的你听见了这句话，早早的进到神的话语里，
嗯，
进到他的道中，
嗯，
你会更早的得释放。
飞鸟会给你一个见证，说挣钱和读经不矛盾。
是不矛盾，但是当你不懂的之前
啊，
你会把挣钱放在这个道之前呀，
啊。但是我就觉得，你仔细想啊，上帝真的是鉴察人心的主，
嗯，
万事都是为他所用的。
对，
他真的是因为知道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软弱。虽然你们在前面也都做了一个小的一个说明，就说，哦，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要从这个地方来入手，就是好像这个出发点好，现在回头再看有点偏离了主题，也就是把我们从耶稣或者从上帝身上挪开了，对吧？
对。
但是其实上帝就这么奇妙的就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弱点，
对，
包括我们自己爱财，
是，
包括我们自己一个贪恋这个世界，因为他要拣选你的时候，他就会利用你所有的这些东西，而让你觉得，甚至可能我相信，在众多的基督徒中间，有很多可能是最初怀着一颗邪恶的心就接近了教堂，
嗯，
最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
吧？
有可能。
嗯，
回头再看，他又被上帝塑造成了另外一种形象。
嗯，
有的人可能一开始他比较平和。和上帝的道就是一直拧着来的人，他在被校正的过程中间就是越发痛苦。
如果说信靠主是给我们的恩典的话，
嗯，
只有信靠了主的人才能品尝到这种恩典。
嗯，
人家说你们这有什么好的，
嗯，
但是我们真的是渴望着在主里面的一次一次的团契，
嗯，
渴望着 主里面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包括我们和主的关系以及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对吧、
嗯、
是。
为什么我们这次在这个因信称义就在第六节上我们整整做了两三节课呢？
嗯，
第一，这是因信称义第一次在圣经中的直接的表述。
嗯，
而后面的不管是哈巴古书啊，
嗯，
还是罗马书啊，也都是从这儿，
它的源头在这儿，
源头在这儿、
嗯，
对吧？
嗯，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号角。马丁路德这个发起改教运动啊、跟这个天主教决裂，他也是以因信称义来对抗教皇的。
嗯，
靠着圣礼。去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在这里也值得我们强调。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作是信心之父。
嗯，
好，那这第一次上帝因他的信就称义了。一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就说他献以撒，那献自己孩子的多了，那把自己孩子杀了一个两个的多了，
嗯，
都是信心嘛。所以信要看信什么。
对，
为什么我们张口闭口就说感谢神呢？是因为天地间唯一的真神拣选了我们，而不是被撒旦拣选了。一旦想起来，我们会由衷的说感谢神，人家还以为是我们的口头禅呢。
是，
实际上是我们由衷而发，就是凭什么选我呢？
嗯，
对吧？我和你最初的那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说人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看上去是我们选择了基督教信仰，
对，
选择了某个教会，然后选择了在某个时候去受洗。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他愿意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选择了神。
嗯，
是，
自己在心里头可以为这件事觉得自己选对了。
对，都在神的运行之中。
也就是说现在就算咱们这个经文里说的因信称义了、
嗯、
并不意味着咱们就是一个完人了，
不意味着，
因为大家从后边的经文会看到亚伯拉罕继续还有犯罪的记录。
没错，而且我们被亚伯拉罕被称义，我们说被上帝划在了他的一边，因为上帝是义的嘛。
嗯，
上帝把你划为义的这边不是白划的，不是说上帝拿个粉笔啊，没有任何代价就划你、
哎、
上帝是把他的儿子的性命放在那里。
对啊，
否则上帝是不义的。
嗯，
上帝是绝对公义，
因为他就没办法面对撒旦的控告。
对，他就没有办法面对撒旦追问，对吧？
对，
上帝把你划到他的一边了，你在这里面该怎么做呢？把你划到这里面，你就应该要做的东西就挺多的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行为嘛、
嗯、
就是雅各强调的行为啊、嗯、所以说它不矛盾。我们在这一节经文耽误了这么久，我们也求神真的是悦纳我们摆上的这些时间、
嗯、
我们觉得这么重要的概念，我们由此晋升了很多，包括信心，包括信的行为，包括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原因，包括我们和神的真正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只是这样一句经文了，应该在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发散，有很多很多的启示给我们、
嗯、
我们感谢神，
感谢。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无助困顿，主啊怜悯，十字架张开双臂，主啊救赎，人天降临如雨，主啊赦免。他的血翻过审判台，他的血洗净我罪愆，他的血赐我新生命，我的自由，我的平安。救赎。